再讲一遍，说什么？
OK，就是最近我在我这边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找房子，然后他当时就已经知道要一个月以后必须要搬出他原来的房子，他就一直推脱，没有去准备，到最后两三天，然后他是我比较要好的一个朋友嘛，就是他每次一遇到问题，他可能都会打电话给我，当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是一直帮他找房子，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就帮他介绍了一个开按摩店的人家，因为真的是没有其他的 option 在那个时候，然后他自己我也跟他讲了，这个是开按摩店的，然后他们家的房子，然后你可以先去看看，如果你觉得合适，你就去搬。然后他自己就去看了，看完之后他也搬进去了。结果可能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一个传道人就跟他说他是与别人什么犯罪这个那个了。因为他们说这个按摩店不干净啊什么的，反正就背后出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心情很不舒服，他就不想在那里住了。但是对我而言，可能我没读过那样的经文吧，就是他们说不能与什么犯淫乱的同住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即使是这样，可是我觉得神也是让我们去爱罪人啊。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那个人他是传道人嘛。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段话，让我特别困惑。他就说我没有真理，然后我心里就挺难受的。我就觉得我也帮了别人，然后我也为他的事情祷告了很久，可是当时真的是没有其他的 option 的时候，我看似那个房间特别适合他，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又怕热，又怕跟别人一起住，然后价钱又怕特别贵，又没有车。又反正当时那个房间就是所有的条件都满足我这个朋友的需要，所以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就是神的带领呢？但后来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我又觉得那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反正我现在是很矛盾，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特别是牵扯到经文，他们说我是如果跟他们犯罪的人有一个 business 的来往，那我是不是就跟他们同犯罪了？我在 support 他们的罪呢，所以这是我最近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我了解你的心情，理解那个传道人的提醒。看这个问题呢，你要看几个方面吧。录了，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先从你的角度来看，先生，就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动机，你所看见的现象。以及你帮人所达到的果效，我觉得都是一个从你的角度来讲呢，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我觉得是站在你的角度，我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假如你是在达拉斯，在我这个附近，我可能未必会这么说你，因为我对你有一些一定的了解嘛，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会轻易的那么去给你下这样比较重的结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了解问题主要钟摆运动两方面都要去看。那传道人为什么会这么讲呢？那我不了解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我假设对你可能不是太了解。那在这种前提下，他的资料、他的依据的资料可能比较多的是在美国华人，就是按摩店的这个行业里边，普遍比较一般性的看法。从警察局的资料啊，从那个新闻的报道啊，从就是蛮多这方面的资料，这么来看呢，现在的确一开始可能还好一点吧，现在可能是越来越走到一个就是未必干净的这个境地。那我这么讲呢，也未必说每一家按摩店都不干净，我绝无此意。有一些按摩店可能他也做得很干净，不错的，但是做的不干净的按摩店呢，一定有，而且数量不少。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留给人们的这种印象呢，也不要引以为奇。对你呢，你也不是个小孩子嘛，你是个大人，所以你理解问题的时候呢，你也需要跳出你的圈子，去到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那我就假设这个传道人呢，他对这样的美国这种资料呢，是比较 比较了解啊，比较熟悉吧，或者他在教会里牧会，有一些做按摩行业的，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教会弟兄姐妹所认识的朋友啊，那可能见证都是比较负面，我猜呀，可能他可能也处理过几件类似这样的事情呀，那其实。在我们教会呢，曾经也有过一些类似的事情，但不能雷同。我们教会有一个曾经来过一个神学生，他们家就做这个按摩店的生意。那我也其实也是侧面的劝勉过，我说能不能不做这个生意呢？你在读神学，结果你同时又做这个生意，那你叫别人怎么去说话呢？有一点讲不清嘛，因为你去到按摩店里边。讲的难听点，灯一关，门一关，那你去哪里去自证清白呢？你也很难自证清白。那你不要说按摩店了，就是我们一般在教会弟兄姐妹劝勉下，一般都不主张孤男寡女同住一室。那你按摩的时候可能穿的会比较单薄吧，我猜。呀，那你也很多好像有一点百口莫辩的这种光景，会不会啊？所以，我其实也给他有一些劝勉，我说你要不要祷告一下，不要做这个行业啦，求神给你有一个，因为你礼拜天在教会讲到，然后弟兄姐妹都知道你家里边都是开按摩店的，然后你一家老小都在按摩店里边吃喝拉撒的，都在那里待的，然后你叫弟兄姐妹想怎么想呢？所以，我是对他有一些劝勉，他当然就是。跟我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他的按摩店是绝对干净的，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我说我多么愿意相信你啊，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呢？众口悠悠啊，悠悠众口啊，讲不清楚的啊。所以只要你在按摩店里做。那就一定是有一半人相信你，有一半人不相信啊，这个就那么个简单的道理。所以，我就也对他有一些劝勉。我甚至原来想留他在我们教会接我的班，我也渐渐年长了嘛，我也希望他能够，他40岁到50岁之间，我这年龄也正好，我也很喜欢他。但是后来这件事他呀，没有愿意顺服，按摩店赚的也不错。那我猜估计他也就不了了之。他来的时候还有福音的热情，带了很多很多孩子，一些这个大学那个大学的一些女孩子一些学生吧，都带到教会来了。带了以后呢，他一离开，他也把这就全带走，所以也是蛮可惜的。还是有一个我很尊重的一个传道人介绍他来我们教会，那讲讲这件事的例子，我并不是说要对他有什么论断，我没有什么任何的依据，但我就是我知道的跟他有关的就拿出来说说，我不点名，对事不对人，就说少凡，你就想你站在这个传道人的角度讲，我想他可能是也是蛮关心你的，也蛮关心你关心的那个姐妹的，他也相信你们俩呢，可能跟这个按摩行业的。不正经的事业没有关联，那他也盼望你们不要以这个行业的事情呢有些沾边，那可能他用的语言会使你感到比较重，比较不舒服。但是我想，我鼓励你不妨从一个这个传道人的动机，也是疼爱你，也是关心你，也盼望你走在就是神的光中，然后行在神的。道中，然后要有一个好名声嘛，要有一个好的见证嘛。那你让那个姐妹一旦去到那个按摩店里住了一晚上，她出来她
不是住在按摩店，是按摩店人家的一个房子。
我知道，就是只要跟他们沾上边了，就有一点讲不清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除非她有一天她不做那个行业了。那就有一些，那就很多，因为很多这种情况，凡是住到他家里的人，都是帮他去做按摩生意的人，很多这样的姐妹，很多这样的女性，在这个行业当中很普遍的，住到他家， 然后去按摩店打工，这种情况蛮普遍，你可能了解的不够详细。要按我了解呢，很多这样的按摩店的老板呢，他家里边也都招呼这些从外州过来的那些年轻的女性住他家
对，
里。
他家确实是有一部分人是自己工作的，也有对外租住的，对，都会有一些。
所以就讲不清嘛，道理就在这里。你在他按摩店老板的家和按摩店，住在这个人的家里边也是有不同的人，那你叫他怎么讲得清楚呢？讲不清楚啊，你懂我的意思吧？他就变得讲不清了，也变得百口莫辩了。你既然，你何必把自己放在这个试探当中去呢？就是我想这，我猜啊，这个传道人也是疼爱你，也是疼爱那个姐妹，希望你们不要跟他们卷在一起，也是为了保护你们吧。就是我是将心比心，假如我是一个传道人，那当我跟教会弟兄姐妹讲的时候，我也是抱着一个目的，是想保护他，想关心他，想爱他，这是我想，我是传道人吗？他也是，是我以我的心去想想他的心，可能他也会这么想，所以我鼓励你的，稍微你稍稍的离开你自己，站在一个他的角度，将心比心去想，换位思考。
我是现在是能理解他这样去讲，然后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朋友现在又没有地方住，如果说他又心情不平安，那现在也没有人帮他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住的地方，所以但是他现在就是非常的生气，他觉得，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就觉得我难道就我介绍他有一个临时的地方住是错误的吗？然后，反正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的关系目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因为他现在地方住，他的情感上就 emotion 非常的强，他就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在抱怨我说，如果不是我，他不会走到这个地方，就我就觉得很委屈。当时他没地方住，找我帮忙，然后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他又在抱怨我，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做什么都不对。
烧饭，你也不要跳到这个火坑里面自我焚烧，不要这么去想。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呢，烧饭，你不是他的上帝，你不是他的救主，你也不是他的老板，你也不是他的父母，所以你对他是没有一个社会责任，也没有一个朋友责任，也没有一个担当的责任，你都没有。你只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想帮一个朋友，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我绝对是理解你、支持你、赞成你这个动机，不要失掉它。那当这个姐妹这么说你的时候呢，那你也站在她的角度讲呢，她未必有一个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我做这个假设啊，她不一定有，啊，每个人都不一定有的，啊，可能我也没有，你也没有，特别处在那个情绪当中的时候。会更加容易没有。人在情绪当中，通常思考都是不全面的。就他在不全面的思考和情绪当中，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反应和表达，那你应该可以理解啊。你不在他的情绪当中嘛，你也没有必要被他的情绪所牵引诱惑呀。所以我要是你呢，我就会跟他这么讲，我说姐妹，对不起，坦率讲，我对这个范围真的不了解。那传道人给我这个提醒呢，那我觉得我以为他是爱我也爱你的呀，所以我觉得我和你都应该顺服传道人的带领。那既然传道人这么讲了，那我就今天给你道一个歉。我原来我有一个无知的这种这个可能性，我实实在在是不知道。那我想你也无知嘛，我们俩都是两个250，两个大傻瓜。我们就误打误撞的撞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我也是一番好意，你也吧，有对我有无限的相信，我应该很感激你。但是我这个盲人带瞎子，把你带错了，给你道一个歉。但是我绝对不是有意，不是有心的，所以请你原谅我。我现在做的呢，我已经尽到我的心了，我要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找到另外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我也相信我的上帝呢，一定会带领你，你的主呢，也一定会帮助你。我们的主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不要依靠人，也不要依，特别不要依靠我。我虽然有什么能力，我本身很多东西都自顾不暇，我身体也不太好，读书的压力也很大。我已经在一个经过死因的幽谷了，去了很多很多不容易的地方，神把我带到今天这个地方。我仅有一丝气息尚存，有一丝一丁点的能力尚可使用，我就拿来帮你了。殊不知我这一帮你吧，还帮错了，好心办坏事，你就原谅我吧。我是一个软弱，但却是对你善良的，出于善良动机的姐妹。我做的不好，你要原谅我，那是对我的恩典。你如果不原谅我呢，也是你的权利。所以不管你怎么做，我都在耶稣基督里爱你，继续为你祷告。你看这样可好？我觉得你。
我反正给他发的信息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帮助他。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个疑问，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因为我们两个的看见不一样。就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觉得住在那里是可以的，因为他是罪人，或者说他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不认识神，就我们也应该对一个罪人有这样的爱心。然后，虽然说我住在他的家里或者怎么样，我可以选择更多的去祷告，我可以选择用神的方式来去征战，因为在我没有其他 option 的时候，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我只能去相信这也对我的带领，我会更多的去在这个事情上祷告。然后，我不觉得就是如果说我租在他们家里，我就相当于跟他们一同犯罪。就是他说这个犯罪，相当于意思是我参与了，因为我给他们的经济来往，就是我交了房租，那他们用这个钱是做坏事儿的，所以他们是这么个理解的方式。所以我在这里我是不能够理解他跟我讲这些话，我是就是说我真的租了这样的房子，那就意味着我这个钱是用于做坏事，就相当于我也参与了。所以这个逻辑我是觉得不太正确的。我在这里面是跟这个传道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跟他说，就是因为感动，就是如果说我决定搬这个地方，我心里有平安，我也一直在祷告，而且当时这个门刚好开的话，我就真的是会相信这是神给我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那就是有这样的感动，那我知道我在一个危险的境地，那我就会更多的去祷告，然后。只等到神告诉我说：“OK，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走了，或者不走，而不是着急的就把这个责任就说你就是不对，你就不能够住这儿。”那我就觉得这个传道人就站出来，你不去帮助人家，人家没地方住了，然后反而人家刚有一个 settle down 的地方，你又过来指责人家，你这个东西不好，不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生气。
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也相信你呢，愿意寻求神心意的动机，我丝毫不怀疑呀。我认为你呢，的确是有这个动机，但是你呢，你可能有一些界限没有把它弄清楚，稍稍有一些混淆。你看这里边有几个不同的界限，但是你把你的情绪投入到一些其他人的界限里边去了，所以你就会 suffer，你就会很痛苦。第一个呢，你其实是个帮助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帮助者，你本身的角色并不是 involve 到住和不住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你有你的地方住，你只是帮助另外一个姐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住而已，对吧？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要不要住到这里，你不需要把你自己带到里边去，这个带入法是没有这个必要。当你带进去的时候，就表明你在情绪当中了，这个不合适。因为这个界限不清楚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把很多界限混淆了。那你要知道呢，当这一个姐妹去到这一个地方住的时候呢，那有一个传道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去顺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正在帮助这个姐妹，那传道人对这件事他说了他的观点，有很多种逻辑选言之，他可能啊，当然我现在是纯粹就事论事，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传道人，我是从逻辑上讲。第一，他可能是出于按你所说的，他可能出于恶意对你的论断，他对你不了解，然后呢，说话比较莽撞。但也有一个可能性呢，他的确看到有一些东西是你看不到的，他的确有些东西他没有告诉你，他也没有必要跟你分享。 他们之间有些什么故事，过去有些什么历史，你也不了解。那我就将心比心，假如我是传道人，我如果要处理那个姐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对她的了解不一定会告诉你的，那我就直接会站在一个为那个姐妹的角度出发去处理问题，会说问题、表达问题，这个可能性很高的呀。而你处在一个，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处在一个并没有掌握和了解全面资料的位置上。你要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你所依据的资料是不全面的。所以，当你所依据的资料不全面的时候，要切记小心，不要下一个完全的结论。懂我的意思没有？就当你下了一个结论比较绝对啦、比较全面的时候，就表明你的界限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你的情绪带入到里面去。你所说的是一个逻辑上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关系，的确住在这个里边未必就一定犯罪，这个是对的，这是一个绝对这是个充分条件，但不是一个绝对条件。但是同时住到里边也有可能被牵引诱惑犯罪，它是平等的，equal 的，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住在里边不一定犯罪，这个命题是对的，但是我住在里边也有可能犯罪，对不对？两个是 equal 平等的。只不过你抓住了这个钟摆运动的左边，那个传道人比较看重这个钟摆运动的右边。这个钟摆运动就是钟滴滴答答那么走，两个人看问题的不同的极端、不同的角度而已。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在一起祷告？其实昨天我跟这个姐妹的矛盾，就是在我们有这样极端的时候，她要强制要求我跟她一起祷告，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在情绪里，我拒绝了她在祷告，然后我就说我太累了，我要先睡觉，然后她就说你要不祷告就走，她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然后大半夜的我就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所以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帮了别人，最后我自己就是。很被动，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那样去祷告，因为我们两个首先看见都不一样。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肯定会，要么我会假祷告，祷告让他喜欢听的；那要么我就会祷告我自己的，他就会生更多的气。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必要一起祷告。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就应该一起祷告，然后我们俩就彻底闹崩了，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你看见没有？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也认为你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一起祷告有什么问题呢？也符合圣经的教导啊，所以他会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他是对的，而且他有很一个蛮绝对的圣经理由在支持着他。但是当你呢，你的角度你不祷告，不代表说你不愿意跟他祷告，只是说在那个时刻你没有做好准备。你的表达也未必很清楚，所以你们都是资料不全的情况中下了一个比较绝对、比较全面的结论。两个人都是这样子，你跟他也比较像，他也比较较真儿，你也比较较真儿。大家都认为自己对的时候就要坚持，你也是这样子，他也是这样子。你们两个人呢，中间就缺少一个什么桥梁，就是看问题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看问题呢，站在不同人的这个良善的动机这方面去考虑问题，啊，比如说刚才说的有逻辑上的两极分化，那你站在一个我住的这个人家是绝对不会去犯罪的，这是你的坚持，也没有人可以怀疑你，但是在逻辑上毕竟存在一个住的这个人家也有可能犯罪的另外一个选言之嘛。那你也没有能力证明你一定不会犯罪，你又不是耶稣，对不对？耶稣才是保证不会犯罪，我们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这也是传道人那个角度，既然是知道在河边行走会湿鞋，为什么不跑到堤岸上高一点的地方行走呢？今天我讲到也提到这一点，对吧？其实，在堤坝上走还是不保险，因为眼目还是会看到。海边的水还想下去洗个海水澡，这一下去可能就湿了鞋了，可能就湿了身了，就不容易的呀。人是经不起试探的，所以能够远离试探是最好的呀。所以 我也略略的赞同那个传道人的观点，假如有可能，那还是远离那个地方会比较好。
对，我也赞同这一点，但是他现在确实没有别的 option，然后这样怪我，我觉得他们做的也不对。
我跟你讲，就你也不要轻易去论断一个教会的对和不对了。我也以前常常像你一样，就会决定一个教会对与不错。其实教会总有它的有限性。就给你讲一讲可义的见证吧，可义你不介意啊？可义怎么跟我认识的呢？我有一点程度上是把他从大马路上，有点跟你那个朋友差不多类似的，把他从大马路上捡回来的一个孩子。他也是走投无路了，在沃尔玛的门口睡了一晚上了，然后没有人接待他呀，然后他就有一个摩门教的一个信徒把他接回家去住了，这个消息就来到达拉斯的众教会的面前。那我原来的教会一个姐妹呢，听到这个消息呢，就跑去探望他，探望他以后就发现，他们教会离可依住的地方太远，他说王牧师你离得比较近，就把他消息给我。我去到以后呢，那我也经过祷告了，我就跟师母也经过祷告，我说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孩子从中国出来的，没有地方住，走投无路，无家可归。我作为离他比较近的牧师，我应不应该接待他呢？我跟师母祷告了一晚上，我们的结论说，不论前程，只问主的旨意。我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把他给，我就跑去开车把他接回来，接到我们家。当然也会产生非议啊，那是个姐妹啊，你怎么接待一个女性到你们家？我说没关系，我跟师母两个人夫妇一起来接待，所以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我是三个人接待他，三人行，不是两个人。那通常传道人比较小心，见到是女性，见到异性，通常不急。就怕被人说闲话，我说还好，我旁边有个师母，我跟师母一起呢接待了可疑姐妹，那可以来到我们家以后，他就舒缓了他当时那个压力，神也一步步把他带到，就是不至于无家可归的地步吧，然后他走到今天，所以可疑跟我也很亲了，把我也当做家人，把我当做爹妈呀，那就是这种关系了。打也打不走的一个孩子呢，就属于这种关系，是不是可以？打也打不走，因为大家都是拿耶稣基督的心，彼此在神的面前，去彼此相爱嘛。那我也跟可以讲，我说可以啊，我说当你有一天你脱离了困境，离开牧师家以后呢，我就希望你呢，就不要纪念牧师对你的好，你要纪念牧师背后的主。你把对牧师的报答，能够抱在一个活在爱主、跟随主、相信主的身上，就是对牧师的报答。这是我跟可依的关系，你也给你介绍一下呀。那我不了解你们奥克荷马，你们那里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情况。那我们这边呢，后来我知道可依的情况呢，在几间教会都消息都 pass 过了，的确没有人愿意接待他。我是差不多最后一个被告知，有这么一个人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哪通常牧师不太愿意去接这么一个麻烦的事儿，你知道吧？那讲不清楚嘛。那一个女性坐到你家里来，你有100张嘴巴百口莫辩，那万一可疑还是一个坏人呢？他诬告我一下呢？牧师非礼我了，那我就完了。我的所有的东西 credibility 都没了，那他只要是个女性，对我随便一讲，就有50%的人相信，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如果你站在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大多数牧师对这样事情都是避之不及的。那我带他去当地的一个福音机构，因为送我们去的那个姐妹说，某福音机构呢，给她预备了大概700块钱。让我去那领，我说还有这样的事情，那我就带着可依去了。去了以后呢，那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说没听说过，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皮球怎么推了。我说没有这样哦，那我怎么误会了？那我就走了。后来那个负责人就比较良善吧，他就离开以后拿了个信封，在里边塞了100块钱， 就给可疑了。那我也很感激他，当然心里边有一些难过了，就是一个消息传递来传递去，也带了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但是薛仁，你知道吗？我们尽我们所能想对方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逻辑选言之，我们能不能看在主的份上，把它往好的方面想呢？听懂我的意思吗？这点很关键。所以你想那一个姐妹的时候呢，她也有很多逻辑上的选言之，你当然很容易把它想得最坏的一点。但是记住牧师的一句话：当你跟人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请记住，一定要在心里边留下一片仍然可以爱他的田地。记住牧师这句话，这是一句金律。包括那个跟你说话可能比较重的传道人，也包括你帮了这个姐妹，她好像没有太知恩图报，反倒有一点好像忘恩负义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姐妹，
没
其实。
有，我不认为他是这样，我就觉得是在情绪里面，所以我才不想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自己在那里祷告，我也为他祷告，因为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再去推卸什么责任抱怨，我也是希望他能够尽快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是你自己祷告很好，但是你自己祷告，并没有解决他渴望你跟他一起祷告这个希望啊，这个期望。
我发现我跟他没办法一起祷告，有些时候是感觉邻里的不，就是他很喜欢逼迫别人用方言祷告，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去做，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跟他祷告没办法真实的去祷告，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那就可以很坦诚的跟他分享嘛，说姐妹，谢谢你这
但
个。
他会生气，所以我又怕他生气再也不理我。以前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是在一种恐惧中，但是最近我觉得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安静一段时间，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因为他特别容易生气，所以才导致他没有什么朋友。我之前觉得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但我觉得神就是他，也必须要面对他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因为同情他没朋友而不断的让我自己特别的累去帮他，其实这样也不是对他好的。
你说的对了，就是你没有一个，你对他没有一个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朋友责任、道德责任、伦理责任，没有的，你没有这个责任。你需要去在神面前活出一个诚实无伪的生命。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祷告，并没有平安，那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坦诚的分享。你说姐妹，谢谢你的邀请，那我还没有准备好。那可不可以尊重我，给我一点时间？如果有一天神让我准备好了，那我或许会来找你去祷告。但是当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假如有可能，你给我一点尊重，我会非常感激你。我想这么样表达，他一般也不会发太多脾气了。但是如果说你用别的方法表达呢，他可能真的会情绪会比较，我猜啊，我不太认识他，
其实他这样，我跟他这样说过，他还是会很生气。我觉得可能他之前受过一些伤害，造成了他一些情绪上的。
这个我们不猜
牧
嘛，
师，
啊，
不
说，
好意思，我打扰一下，我要走了。我
哦，
走之前，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一下？
你有什么代祷事项？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我要我怎么样为你祷告？可以。
就是为我，能够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把情绪调节好，准备接下来的生活工作的挑战吧。因为护士就在门口催我走了，我只能来1个小时。
我马上祷告啊！天父，谢谢你将可依交在我的手上。呀，这孩子，这熊孩子，我们到今天来讲认识4年了。呀，4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但是主你的恩惠平安就常常伴随着他。我们为了他用这种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家庭，进入到我们的教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献上感谢，谢谢主给我们有个机会。去爱身边不同情况的人，我们将可依姐妹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上。主啊，她的情况你了解，她的光景你明白，她接下来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呀，包括治疗啦，包括工作啦，包括学习啦，包括调整啦，包括特别是情绪的面对，主啊，你要亲自的与她同在，唯有你可以帮助她，让她在信心上仰望这位。为他创始成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人这一生无论任何的疾病， 无论任何的软弱，只有在信心当中能够靠主胜过，这是一个公开的奥秘。抓住他就得救，抓住他就得胜。主啊，你要让可义得胜，你要让可义得救，你要让可义得着那从天上来的恩典，并且是恩上加恩，也要得着从天父那里来的力量，并且是力上加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们，
好
谢谢
的，
牧师，谢谢弟兄姐妹，
耶稣爱
先走
你，
了。
教会也爱你。好，保重，take care 啊，有什么事跟我联系，OK。
好的，拜拜。
去吧。呀，可以也是一个情绪上就是一不断的在成长一个孩子，他也是，呀，他在当兵，但是呢，因为忧郁症啊，因为情绪现在也在接受治疗，呀，每个人都有可能，我就跟他讲，我说，忧郁症的本质就是对主的信心，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当完兵回来，我就有战后忧郁症，打完仗以后那个忧郁症，你们都不了解打完仗的人是什么样，多么可怜呀！那种凄凉，那份愤怒，那份情绪的失控，很可怕的，谁都不了解。一讲我的战友，我就哭了；一讲战争片，我不能看，所有跟战争有关的主题，战友都不能讲，一讲我就失控，很可怕的。然后到了挪威以后，出了个车祸。又有车祸后遗症，所以我是浑身是遍体鳞伤，我脸上缝了28针，你能看得到吗？看不出来，呀，满脸都是伤疤，脸，然后脸上缝了28针，然后脑壳都裂了，然后七孔流脑汁液出来，然后昏迷了3天，醒来以后忘记所有的东西，然后经过很长时间。那时候我在挪威嘛，很长时间的心理学的辅导，都是基督徒的一些心理学家帮我辅导带我，然后一点一点帮我恢复过来。那我觉得我最后胜过这些软弱，就是我的信仰。当我在跟耶稣基督把所有生命的主权都交托给他的手上的时候，我觉得我胜过了忧郁症，也胜过了我生命当中的软弱，我是知道我人生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好，你是不是要跟旁边的人在说话？你跟他说一说话，要不要？
没有，就是我一个朋友今天也在这儿，然后他也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也在旁边听。
好的，那行，那这件事就聊到这里，也为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仙人呀，天父，我们将仙人交到主的手上，谢谢你让他。然后对他的朋友有爱心，也谢谢让他主动参与到这个朋友的生命当中，投入他的关心，投入他的摆上。当然，人的生命总是要不断的成长、成熟，为主所用。当他去关心一个人，可能就不是单单他和这个人、这个朋友的关系，还牵涉到其他的人。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的资料摆放在一起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既然教会的传道人说话了，我也带着信心去仰望。我想教会有这个带领，我们也是带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们把这个传道人的用心啊、动机啊，都尽我们所能把它放在神的手中，把它想到最好。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当尽的诸般的义或礼。主就求你把这一份，把对方想象成尽可能良善的这颗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想象这个传道人所说的话，可能是带着上帝的恩典，带着基督的爱，带着圣经的原则。可能有些资料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就将这个事情放在心中，反复思想，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将那位姐妹交在主的手上。可能我们有些事情也是不完全的了解，他有些情绪，可能有一些，祷告的方式的不同，我们也尊重他，我们也求主的爱与他同行，也将我们信任交到主的手上，主求你就帮助他，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从主那里而来的安慰，从感受上讲，好像是一番好心， 却没有得到一个好报。但是主啊，你给沙番的这个好报，难道不是在永生当中去报答他们？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已经为他预备了，既然从神那里已经有了报答，我们还求人的报答干什么？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就仰望主吧，主你必要赐下公义，赐下怜悯，赐下慈爱，赐下真理，好让我们平静安稳而得力，好让我们归回安息而得救。主，我们谢谢你将薛仁交在主的手上，你要与他同在，求你赐福家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确认这件事我们就谈到这里，也盼望神能够帮重新从情绪当中走。
传道人是必须要被安利的吗？
传道人的安利是一件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也是一件现在目前普世教会都按照这个方式去做的一种 方式。
那一个人没有教会也可以是传道人吗？
一个人没有教会可不可以是传道人呢？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伪命题、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透过他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去呼召他的，就是很难有一个人是离开了教会他还是一个传道人，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没有教会的土壤，很难长得出传道人，不太容易。那你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没有教会也有传道人呢？那也不能绝对说没有。我认识的一些，比如说伊朗啊、伊拉克呀、比如说在某一些北朝鲜啊、或者是以前的埃及啊、亚述帝国呀、或者叙利亚诸如此类一些比较困难的条，特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呀，其实很多的情况教会生活已经不健全，或者加个引号，已经没有所谓我们今天观念上的教会了。那其实还是有教会，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一起祷告，基督就与他同在。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人因着上帝的呼召而相聚在一起，那就是教会啊。也没有说要很多人呢。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一起祷告，我就与他同在。那我觉得教会的观念你要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教会就是上帝的呼召，教会就是一群人有上帝的呼召，那他就是教会了。然后你说有一个传道人没有教会，那就传道人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教会。那你说传道人没有教会，那就伪命题。就是没有教会你要建立 教会啊，懂我意思吗？一个 传道人一个宣教士如果没有教会，那你就要去传福音了。你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啊，而不是为了摆脱教会，懂我的意思吗？传道人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执堂，就是要建立教会，服侍教会。我给你讲讲我的见证吧，亚学人。我刚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教会是不接纳我的。我是30多年前神就呼召我了，1991年神就呼召我了。那个时候我人在挪威，那个时候挪威的教会的大多数，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大多数都是从背景从海外的华人嘛，香港啦、澳门啦、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台湾啦，不同这样的背景在海外比较多。那从我出国留学的时候，1987年，那海外没有几个留学生啊，特别自费留学生几乎都没有啊。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可能全国人民都不知道什么是留学，我就去了。所以到海外的大陆的背景的群体很少，而不但少，而且去到教会的人就更少。但是神在91年就呼召我了呀，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反正神就呼召我。呼召以后，教会的人就觉得我很奇怪，那上帝怎么会呼召你一个从大陆来的背景的人当传道人呢？不可能嘛，要呼召就呼召我们香港人呢， 有一个弟兄就直接这么跟我讲，有个姐妹也这么跟我讲，你应该在台下好好听我们讲道，你圣经神学什么都不太清楚的，传什么福音啊？所以我当时是完全被 reject 的，被拒绝的。那我也很想顺服，我说那我就不当传道人了，我就待在教会里听到好了，我很想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真是一个上帝所呼召的传道人呢，上帝会拿火烧火棍呢、啊，在你骨头里面捅。哎，薛仁，你跑哪去了？我在跟你说话，你突然不见了。你
在我在，没有。哦，它自动关了。
自动关了。我在跟你讲话呢，结果突然间你就不见了，我就没有讲。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声音都有。
OK， 好的。那我那时候怎么办呢？我教你啊，我不是教你，我告诉你，我就跑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的市中心，我拿一条绳子围一个圈，然后我就跟那些什么人呢？酗酒的、喝酒的、赌博的、吸毒的、妓女的，社会最底层的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高大上的人不太理我，不太要我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猜你们可能会理我，你们每人我给你5块钱，然后我有10个指标，我有50块钱，50克朗，你们10个人进到我这个绳子围的圈，听我讲5分钟的福音，只要你在里边待5分钟，我给你钱，我花钱请别人来听福音，这是我最早传福音的方式，也没什么钱，但是我想这个不传福音，上帝拿烧火棍在我骨头里面捅，搞得我浑身都不自在，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传他说就给我赏赐，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去了哪个城市我就关心这些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后来我去了很多城，奥斯陆的、贝尔根的很多这个大城市呢的那些低下九流的人呢，跟我都是好朋友，见到我都会说：“哎，那个小耶稣来了。”他说：“我管我叫小耶稣。”然后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坐他们跟他们谈很多话。我最早的服事是这样的服事，后来呢是教会有一个老妈妈，今年也是90岁了，好像92岁。他叫马家妈，他是教会第一个就是看见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陪着我去，在后面帮我拎着包，一个老人家，我当时可能就是30出头那个样子吧，我去附近的城市去传福音，他就帮我拿着包在后面跟着我，所以我就跟他讲，今后我去哪里传福音我都要提说你的名字，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姐妹，我每次回挪威我肯定要去看她，因为她是我这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我生命当中的安慰、支持与鼓励，所以假如神对你是有一个 呼召的话，你跑不掉的，你跑不掉的。那我也跟你讲，每一个刚刚出来被神呼召的传道人，或者说是有这个 potential 成为传道人的这个人呢，那一开始跟教会关系都很少有好的，也是很正常的，因为通常传道人的初期都是怪人，都是很奇怪的人，别人不理解的人，所以也不要引以为奇怪，也是很正常的。如果真有神的呼召呢，真有神的呼召的话呢， Sharon， 你就按照上帝给你的呼召一直走下去，但是你记住，千千万万不要与教会为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爱你的，教会是一个爱我，教会里的人可能不理解你，但是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本质上一定是爱你的，请你相信牧师讲这一句话，无论教会的人怎么对你，永远怀着一个爱教会的心，这是给你的秘诀。因为当你去对与教会去为敌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那个福分了，不要那么傻，教会会有软。
我正在想刚才那个传道人他就是没有教会嘛，所以我有点困惑，我以为传道人就是单独的，不是要跟教会一起的。
我也已经讲了，我不想论断他的。
但是现在我也明白了，对，
我也讲了，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他可能在这一个阶段中正在寻找教会，那你不能说他没有教会啊，所以你要对他的资料有一个从刚出生到离开世界的全面的资料了解，你才能去说话。这个角度通常只有神才可以拿到这样的资料，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不方便去评论，不方便去论断。通常这种情况一说就犯错误，尽量不说话，尽量就是以我们所能的情况中，尽可能把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喜欢我们的或者是不喜欢我们的，不管是我们喜欢的时候或者我们不喜欢的，我们都把它往良善的方面去想。学人记住牧师这句话，这是一生的功夫要学。任何人对你不好，或者你对任何人不好，你记住，永远在心里边留下一片仍然可以爱他的田地，这个就是奥秘了呀。把它往好里边想，把它往好的方面去想，这是你在上帝面前当尽的责任，也是你该尽的诸般的义或礼。他可能会很坏，那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你的关系，你不是审判他的主。就作为你来讲，既然你所知道他是弟兄，他是传道人，他是姐妹主内的，我就尽可能把我的尽可能友善有限的良善无限的把它往好的方面去想，这我们在神面前就蒙神的悦纳。这也是我活了60多年了，我才总结出这样的经验来。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很容易把人往大坏蛋这么去想，但是想来想去想到最后呢，我告诉你一个奥秘吧，这个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他跟你是永远相爱的关系。你只要选了耶稣，这些你不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你的人，他就是你永远的家人，你没有办法。选了耶稣你就得爱他，而且爱到永远，你还真没办法。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得爱他到永远，耶稣替你做了决定。所以你赶紧转换你的心情啊，再让上帝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啊，当上这个筵席摆设好，你们就成为和睦的儿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记住这个奥秘，不管谁对你不好，如果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记得这个人在永远当中，你要永远爱这个人，他到了最后也不得不永远爱你，你没有办法，因为你们都选了耶稣，选了耶稣就是和彼此相爱的关系。你有一个智慧看透这个问题，就不管他怎么对你，你就说反正我爱你爱到永远了，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怎么对我还是爱你，谁让你是我的姐妹，谁让你跟我都信耶稣，只要你跟我都信耶稣，我们就永远相爱，没有办法，你对我再不好我还是爱你，那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我在基督里我立定心智已经做的决定。所以我不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你对我不好我也爱你，对吧？你对我不好我不会改变对你的爱，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舍命，基督也为你舍命，我们俩在基督面前都是宝贵的不得了。清楚了呀？好，方舟你看看，我想我这么讲你心情也愉快很多，对吧？你有一个有
牧师
说
那个 Luke 他问说，供奉偶像的酒店可以住吗？
假如你有别的 option 为什么要住呢？假如你有别的选项，一个是供奉酒店，一个不供奉酒店，那当然不去住那供奉酒店的，对吧？一般情况下，但是比如说有一种情况，我们在香港的时候福音出队的时候呢，我们会专门去到一些供奉偶像的一些餐馆啊、酒店，去那跟他们传福音，这个有的呀。很多中国餐馆都放的什么弥勒佛啦，放的什么关公啦，放的很多这些偶像，那你难道不去吃饭吗？对不对？那但是我觉得你去到那里，你不要忘了要为他们祷告。就是这样的类型的事情呢 ，Luke， 你知道周家，就是在圣经里边有个原则是什么的？就是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那如果这个供奉酒殿的 供奉偶像的这个酒殿，那么你看你当时的情况了，如果你因为去了这样的酒店，你的弟兄软弱，你的姐妹不满意，那你为什么要去呢？那就不去了嘛。如果你去到这个酒店，你的身心灵都受到损害，那你为什么去呢？那就不要去了。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教会的福音出队，去到这个供奉偶像的酒店里面向他们传福音，那又另当别论，对吧？也没有什么不行，也可以的。这个供奉偶像的酒店对基督徒来讲没有能力伤害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因为去到这里住使得我们的弟兄跌倒。我如果去到这么一个 酒店住，高传道说，牧师你怎么能去这里住呢？我转身就走，我不能让我的同工，我的姐妹在这件事上软弱跌倒，那我就犯罪得罪神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跟我同心合意的说，还我们一起去的这个地方向他们去传福音，在这个地方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有一天把这个偶像给拆除掉，那为什么不呢？所以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给我们的一个行事为人的准则了，对内 对外要守律法，但是不要变成律法主义呀，不要变成说凡事拜偶像的这个酒店的餐馆都不可以去，这个也不对，看什么样的 情况嘛。包括 少凡刚才讲的，哪怕是有这种 情况，也未必说就是不能去，也未必绝对不能去。但是呢，像你这种 情况呢，我反倒鼓励你呢，最好是背后有教会的支持，有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守望，不要孤军奋战。一个人去是比较危险，容易被撒旦去攻击，被撒旦留了破口，这个不好。假如说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你要去那传福音， why not 就去了，对不对？最好是两三个人一起去，去到那里告诉他们，你们要做这个生意呢，可能要做正经的生意。如果你们知道他有一些不正经的生意的话呢，那可以也对他有一些劝勉。如果你上帝真给你一个感动，要做这一个家庭的福音事工，那没有人可以拦住你的。但是鼓励你还是跟教会同心合意。所以周家 look， 那我的回答就是这样子，两个原则，一个核心，好不好？福音是核心，对内对外是原则呀，益处和造就人，这是参照物，好不好？方珠还有吗？
那个莲花姐妹问说，她发现有骷髅的银饰，还有偶像的那个就是那种坠子啊，项链啊，怎么处理？
再讲一遍，我没听清，有什么东西？
就是有那种骷髅的那种
骷髅是吧？
骷髅的银饰就是那种不好的啦 ，evil 的那种，
就是那个
那种挂饰银
骨头是吧？
啊？
骷髅吧，死啊骷髅，你说骷髅我就没听懂，骷髅 OK。
嗯，然后还有那个偶像的挂饰，怎么处理？
丢了它呀，你要它干啥？是属于你的吗？这个物件，你为什么要买？
它是偶像的玉佩，
丢了它。那你要它干啥？对你都是伤害，对你一家人都是伤害，为什么要呢？我在英国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有一个玉观音，三万英镑请回来的，3万英镑请回来的一个玉观音。我那天就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看见了，我说这件东西你要把它给处理掉。他说很贵啊，3万英镑买回来的，在缅甸的那个翡翠啊。很贵啊，我说他越贵对你家人伤害就越大。他说我能不能转让给别人，卖给别人？我说你已经知道他是个偶像，你还把他卖给别人，不是害人吗？后来他经过好长时间的祷告以后呢，然后他就终于下了狠心， 我们两个牧师去嘛，叫我们帮忙丢。结果我们丢的时候呢，那个垃圾桶太高，往上丢的时候呢，他在垃圾桶那里砸烂了，掉下来把我们另外一个牧师手给割伤了一个大口子。然后说偶像也很坏，就是知道牧师传道人去丢那个 东西了，结果他还来伤害牧师，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可怕了。曹杰说什么？丢了会被别人捡去影响别人吗？那就砸烂他妈了，或者是你把它给包在一个 包里边，就是丢到垃圾桶，一般没有人捡嘛。你住哪里啊？看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丢垃圾桶别人 看不见的。那或者呢，你叫你教会的牧师来帮你这个忙。我们教会呢通常都是遇到这个事找我去，牧师担当这些弟兄姐妹的软弱嘛，你觉得好像砸了他好像有一些就是不敢害怕不忍心，那牧师来帮你做了。我砸了不少 偶像了，那些玉的呀，那些金的呀，那些很多这些东西、拿金的做了一些小什么如来佛什么都全部人家还是满月，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都送来，送来以后叫牧师处理。那牧师处理很小心的、啊、这个东西都是金的、啊、那我说我要当着你的面把它砸了然后丢到垃圾桶里、啊、你不要捡回来哦、啊、丢到外面的垃圾桶里，远远的丢了它，要不然你自己就那么拿走，他心里边想牧师你会不会把它贪了、交到金铺里边换了钱呢，那这个讲不清楚，所以通常要跟他一起把它砸烂毁掉以后丢到垃圾桶里，这个比较稳重比较成熟一点。那莲花你说是家里发现的，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是你父母家里边吗？如果是父母家里边的，你可能没有这个权利去丢它，你还得跟你父母商量一下呀。那你的确是要慎重，你不要丢了以后把家人关系搞坏了。如果丢了他不知道呢，就丢了，如果知道的话还是尊重他一下，告诉他一声你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了。反正原则上偶像的东西能丢就丢呀，不是怕偶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偶像也没什么 了不起的，但是要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控制是对我们的心嘛，懂我意思吧？是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在掌控呀，所以这需要我们去呀，求神就帮助我们了呀。好，哎，小白兔上来了，好久感觉好久不见你，小白兔啊，会不会啊？好像是很远很远。
不好意思，
有没有？
牧师好，高传道好，辛苦你们了。你今天在高传道家里对吗？
没有，我在那个焕辉姐妹家。
哦，
姐妹，因为那个，
okay.
因为方中的高传道的家人得那个 COVID 嘛，所以就变成必须要稍回避一下。
啊，牧师好，伊莎贝拉还不睡？
小朋友啊。Isabella 是最乖的那个小朋友，是不是啊？
牧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朋友他，就是学中国文化、国学啊，什么念《道德经》《三字经》，然后他就对这方面很非常喜欢。那因为也从中国来两三年嘛，那他有在练那个辟谷。辟谷练呢，他肯定以前身体比较虚弱啊，可能肠胃也不好，他就想用辟谷的方式可以修复健康，但是练到后面发现他就是整个精神的状态他自己认为很不错啊，但是他的胃也出现了毛病，对啊，就是胃有胃炎啊，当他练辟谷的时候就会这个脑神经会有时候说头会痛啊，还有胃也会痛啊，哈，那就我知道他这个辟谷这个的话，跟我们也这个进食祷告哈，肯定是有完全的区别的。那我想这个辟谷应该是有一些邪灵嘛，而且他也发了一些文字给我看，就是看了就很玄乎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想听听牧师对这个禁食祷告跟辟谷的这种区别，然后呢怎么去引导他做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这样子。谢谢。
你这一问呢就问了三个问题。首先先给你讲一下呢，就是所谓的辟谷和我们的禁食祷告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举个例子讲吧，你是打少林拳的和打武当拳的太极拳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道家心法和佛家心法所用的完全不一样啊。按照少林拳讲说，他少林拳的根基是易经经啊，那道家用的是道德经。那其实这个表面上经其实背后就是灵啊，你知道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的偶像，不同的这种这个灵界的征战啊。所以他叫辟谷，我们叫禁食祷告，完全不可指日同语的。那无论是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他们做这些所谓的辟谷的时候呢，他们做这东西其实为了修炼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功力，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也包括他们的骄傲吧。那基督徒的灵就是禁食祷告跟他们完全不一样。那禁食祷告的目的呢，禁食祷告的目的就是让属神的儿女更加多的亲近神，这是最最朴素的一个观点呀。那为什么要禁食呢？因为有大概三个含义吧。第一个含义呢，就是说上帝的儿女向这个世界宣告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上帝的儿女是可以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向人赖以生存的食物去 say no， 而且向他宣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这个食物，我们不是民以食为天的族类，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这是第二个观念。第三个观念呢，留意耶稣登山变相下山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跟他讲了，主啊，为什么我们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去传道，怎么没有果效呢？那鬼不听我们呢，没有能力啊。哎，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这一类的鬼非禁食祷告不可。 Why？ 为什么？要我是常常替人赶鬼的，历史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鬼特别怕我，反正我去到台湾呢，去到就是有鬼的地方呢，我通常也有试过，就为一个家庭，为一个姐妹，为一个弟兄祷告，连续是大概七八个小时，一晚上的时间，从晚上7点钟一直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大概教会五六个弟兄姐妹就围绕着这个姐妹就为她祷告，但这里边的鬼是很凶的呀。这个时候我自己的经历就告诉我，你如果跟主没有一个很清新的关系，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关系，没有一个单纯信靠主依靠主的关系，鬼是不听你的，鬼会跟你吵架的。我们五六个人，有些人提前说，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姐妹就跟他讲，你平常都不灵修祷告，你平常都心里边并没有依靠主，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说我？这鬼会认得出你有没有平常有没有灵修祷告的啊，他知道的。所以一去赶鬼呢，那些牧师们就很紧张，因为他的属灵生命呢在鬼的面前暴露无遗，鬼会当着众人面前把你每一个牧师有没有灵修祷告啊，有没有犯罪全讲出来，他在灵界看你的罪啊。所以不是很多牧师敢去赶鬼也是这个道理，你知道吧？因为鬼是很坏的，他把你的，因为他知道你的私下所犯的罪。所以禁食祷告有个什么意思？这个人呢， 必须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懂我意思没有？你进食祷告意思，你真的是一个亲近主的人，你透过进食祷告认罪祷告，把你那些罪都要在神面前交代干净的，处理清楚了，你才有可能去赶这些鬼。鬼不容易赶的，鬼是很厉害的呀。但是如果说你是清心简单信心依靠神，鬼就怕你呀。我记得我在台湾的宜兰呀，壮维那个壮维这个乡就有31座庙，有一个弟兄叫蔡清峰。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呢，他信了主了，第二年呢他就不信主，继续喝酒，然后把他的女儿呢也经常欺负，也打他的女儿，女儿就每天被打的眼目都呆滞的。然后我一去了他家，我知道有鬼在家里面。然后我说你家里边不是一只鬼，有一群鬼。后来我们去了10来个弟兄姐妹，我说我们大家一起围着这个房子，里三层外三层围着，我说大家听我一起，我唱歌你们跟我一起唱歌，我祷告你们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大家就一直在那里围绕着你的唱诗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足足在那里祷告了4个小时。结果那个人就在他的那个污鬼邪灵的权势之下，他跪下来降服在神的面前，说我要耶稣基督。哎，我们就放下心了。然后我也感觉到好像一股污秽的那个灵从右边的角的窗户上飞离出去。所以就是第三个这个必要呢，就是当我们要去服侍神的时候，你首先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你的进食祷告。通常我在比如说讲道以前我是不吃饭的，我知道吃饭的时候呢，让你肚子里很多的牵挂尽量让它倒空，也有一点点像是进食祷告这种味道。在讲到以前是不吃饭，让自己心里边是就是处在一个倒空的光景，让圣灵有位置可以住，神的话语可以装呀。所以我们的进食祷告跟他们的闭谷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可只是同语的呀。好，第二个问题，如何帮助他，那就不是跟进食祷告没关系了，那就是一个像一个非基督徒，一个福音朋友，他可能信佛教或者信道教或者信其他的东西的这么一个人去传福音，那你就因人而异啦，对不对？每个人要了解他的情况了。我不太认为有一种福音法悟道法是放之四海皆准之，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独特的方法呀，需要上帝人给他彼此配搭的同工，特别是家人要有见证，牧师要有恩赐，教会要有支持呀，圣灵要有支持呀，圣经要有支持呀，诸多的支持之下，那这个人就有一定的盼望呀。如果没有这些一系列的支持成为一个网状结构的话，人是很难信耶稣的，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这些信的耶稣人回想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配信耶稣，也没有一个人该信耶稣，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就那么运气般的好运气信的耶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第二个问题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不了解那个人的具体情况啊，有空你跟我详细讲，那时候再来说吧，好不好？行了，就答到这里吧，够了。
谢谢牧师。我是想可以带他到牧师那边啊，也有邀请他来听听道，然后呢，就也对，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很厉害哦，他因为来美国。他把他的这个想法跟他所学的跟一些基督教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
记得我的问题吗？
然后他也说，哎，这个基督教太厉害了哈。然后 他自己表达出来的那些道，因为他跟我讲，我们通过这种功练呢，我就可以延长，比如可能这个命只有这么长，然后延长。我一听到这句话，我说哦，这个其实我们的命上帝都给我们定好了，不会靠我们的去怎么修炼然后变得更长的。他自己也很明白，我们基督教的这些。
记得我的问题吗？
对，好，那给你提吧，你什么问题？
嗯，记得那天我说，
你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在中文。
好，那你用英文说。好。
就是 God Queen 在哪里？
他说为什么 God 是一个男的，他的 Queen 在哪里？OK， 那你过来听。
Isabella， 你知道吗？上帝呢，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呢，他不能用。哎，陈然你上来了，你错过机会看女儿了，女儿刚刚走离开了。你刚才看到了吗？还是没看到？看到可以没有？
看什么？
不要等我一下，陈然，你听到我声音吗 ？Hello， 怎么你好像听不到我声音啊？听到吗？陈然，听到我声音吗？听不到啊。OK， 那我们等一会再说吧。Yeah， 有，你方便的时候再跟我聊吧。Isabella， 跟你讲一下啊，那个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呢，你不能用人的方式去局限上帝，因为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所以他造我们呢是有男有女，有早上有晚上，神看的都是好的。神为什么给我们造个女人呢？因为他看了男人呢孤独不好，所以他为了造一个配偶，所以男女是这么来的。那上帝呢，他本身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呀。那他作为上帝的话呢，他生命当中本身既有完全的男性也有完全的女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在上帝里边有男性也有女性，所以我们的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女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男女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所造的。所以上帝不需要一个 queen， 我们需要一个 queen。 有一天你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男生的 queen， 对吧？ 那我们每一个男生
是
个
男生。
好，陈然，你听得到我声音吗？好像你声音这不畅顺，是不是？陈然，听到我声音吗？奇怪，你好像没反应哎，我叫你，你都没听不到我声音吗？看你完全没反应，那可能就听不到吧，呀。那行，我们再联系吧。那你都没办法跟我沟通。好的，那还有什么？方舟，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的话，
没有了。对，牧师，时间差不多了。
好吧，那就到这里吧。可疑的爸爸帮你们搞的，我问的半天他没有反应，可能他那个电脑是信号不好。那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就到这里了，今天，好吧？
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信息。主，就求你让我们在呀活出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愿我们能够呀时刻的亲近你，能够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主，求你检查我们的生命是否有任何隐而未见的过犯，求主你洁净，求主你赦免，好让我们真知道在我们所行的道路当中能够呀让主你来洁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和你相见的时候，我们能够向你坦然无惧的向你交账。求主你就带领我们，也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和主日学， 求主你也祝福我们明天还有一堂崇拜，求主你亲自的保守。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
那个，
我把名字签一下，下面的我还有。
谢谢牧师。
感谢主。
谢谢牧师。
感谢主。
牧师辛苦了，弟兄姊妹们再见。
白雪，我都到现在都没见过你哦。
好，下次努力让你见到。不好意思
。我女儿说也没看到你的脸，为什么你躲在屏幕后面？
没有没有，这边刚好有点不太方便，所以说因为我现在离开北京，现在这边度假区呢，不太方便。
度假区很美啊，应该让我们欣赏一下啊。
下回
好，拜拜，谢谢牧师还有高传道，辛苦了，
好，再见，
拜拜了，
再见，小六，
小六，
好可爱，小六小七，
还有小九呢，你知道吧？好了，就这样吧。陈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听不到我的声音，我怎么跟你讲都没办法听到声音，再聊吧。好不好？就这样啊，拜拜了。